恩典革新，第四步，说出信心的话语。第十五章，爱生命，享美福。在这一章，我希望你明白，你的话语非常有能力，你对自己所说的话会改变你的生命。我希望你注意新约中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使徒彼得引用大卫的诗篇说，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彼得前书三章十节。神的话语是如此美妙精确，如果你想爱生命，享美福，你只需要控制你的舌头不出恶言。听起来很简单，你甚至可能认为这也太简单了。我们中有多少人真的相信我们的舌头对我们的未来甚至每天的生活都有极大的影响和能力呢？我们的舌头对我们的未来甚至每天的生活都有极大的影响和能力。舌头跟身体的其他部分比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一个这么小的器官又没有骨骼支撑，何以能对我们的未来有如此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呢？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舌头小而轻看它。圣经把它比作一艘装备齐全大船的舵，来帮助我们重视到我们话语的大能。看呐、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雅各书三章四到五节。在箴言书中，所罗门也声明，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神显然不希望你低估了你话语的大能，神希望你见证并经历许多好日子。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英文圣经谈到磨难的日子用的是单数，而好日子用的是复数。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磨难的日子，那一天简直是诸事不顺。你早晨起床感觉头痛欲裂，孩子得了重感冒，车启动不了，工作时又犯了严重的错误，听上去很熟悉。磨难的日子不一定是指24小时之内，也可能指一段艰难而充满挑战的时间。但我有好消息给你，这段时间不会太长。磨难的日子有一个，相对的好日子却有许许多多。阿们。让我们一起相信神会有许许多多的好日子。为了能看到许许多多的好日子，神要我们记得唯一的事，就是控制我们的舌头，不要出恶言。这说明我们的话语多有能力。为了能看到许许多多的好日子，神要我们记得唯一的事，就是控制我们的舌头，不要出恶言。恩典革新在行动。现在让我们再次查验彼得前书三章十节的上下文。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节。注意，彼得引用这节经文适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当你被恩典福音翻转，神也希望翻转你的人际关系，包括你的配偶、孩子、父母、亲戚、朋友、同事、雇主、生意伙伴，以及任何与你有联系的人。我们蒙召到何处都是祝福，这就是恩典革新在行动。我相信被神恩典触摸过的人都会带着他谦卑慈爱之灵。我们不会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蒙召到处都是祝福，这就是恩典革新在行动。我们的主耶稣先由内而外翻转了你与神的关系，而你所经历到的这恩典如洪波涌进你与他人的关系中，用你的口去祝福、修复和医治。我来给你看一些很有意思的事。 彼得前书三章九节中的祝福一词，希腊原文意思是说好话。英文颂词的意思就是从这个词演化而来的，这就是说出祝福的关键。每当你说一样东西的好话，你就是在祝福它，你也因此成为祝福。所以对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和朋友说好话，这样所到之处你便能祝福，并成为他人的祝福。祝福你的身体，对他说好话，不要说总说自己老了，对你与主的关系说好话，称自己为主所爱的，宣告他的保护、恩惠和公义围绕你和你所爱的人，开始前所未有的经历他的祝福。每当你对自己的生命说出他的祝福，你是在踏入你在基督里的蒙福地位。所以对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和朋友说好话，这样所到之处你便能祝福，并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的主相信他话语的大能和权柄，他对魔鬼说话，他们就离开，他对无花果树说话，他便枯萎，他对风浪说话，他们便静止，他对病体说话，他们就得医治。我们大多数的人以高深的理智和逻辑认为对树、风浪、疾病说话太傻了，有些人甚至说，屏幕师，对毫无生命的东西和疾病说话，我感觉很愚蠢。但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我宁愿在基督里愚拙而健康，也不要很聪明的病死。阿们。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追随主的道。我们的主相信他话语的大能和权柄，他对魔鬼说话，他们就离开，他对风浪说话，他们便静止，他对病体说话，他们就得医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对他们的大山说话，参考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身体感觉疼痛吗？对那疼痛说，奉耶稣之名，疼痛离开。如果你的头发一直在掉，对他说，头发，奉耶稣之名，滋生繁多。开始说吧，如果鼻子上有一颗痘痘，就从那儿开始说，痘痘，奉耶稣之名离开。屏幕师，你是说神在乎我的头发和痘痘吗？我的朋友，神在乎你，那表示只要你在乎的，他就在乎。神他的话语鼓励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另一节经文告诉你，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改变你的话语，改变你的人生。你知道说好话的反面是什么吗？那就是咒诅。当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时，他说什么？他说没有说，他有没有说无花果树我咒诅你？不，他只是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马可福音十一章十四节。第二天当他们再次经过这棵无花果树，彼得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当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时，根本没用咒诅这个词，但他也没有纠正彼得使用咒诅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是对的。虽然耶稣没有用咒诅这个词，但那些否定的话无异于咒诅。哦，我希望你抓到这点。很多时候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口中滔滔不绝的负面话语，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咒诅自己和身边的人。失败的话语、愤怒的话语、苦毒的话语以及抱怨都有毒。改变你的话语就能改变你的人生，彻底除去你生命中那些负面的话，代之以神恩典的话语、爱的话语和大能的话语。失败的话语、愤怒的话语、苦毒的话语以及抱怨都有毒，改变你的话语就能改变你的人生。从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的故事中，还能学到另外一个真理， 当他对无花果树说话时，这棵树并没有立刻发生肉眼看见的变化。换言之，他没有立刻枯萎，直到第二天他们再次回来的时候，他的门徒才发现无花果树死了。那是因为当我们的主对无花果树说话的时候，他首先从最深的根里开始枯萎，然后才是树叶的死亡。所以当你对自己的挑战说了话，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要气馁，要相信你直接对问题的根源说话，这信心的外在彰显即将来临。我收到这个美妙的见证，来自住在英国德比的罗林，他让你看到祷告或者说话的大能，看到改变是如何从你话语的第一天就开始发生。我儿子和他妻子已经结婚十年，不断尝试想要孩子，但一直没有成功。6年前，他们开始尝试人工受精，却至少失败了7次。去年3月，我姐姐送给我一本你的灵修书，其中3月19日的文章是关于祷告神羔羊宝血遮盖所有属于我们和我们家庭的。灵修中的经文是出埃及记12章13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分享说，那9个灾祸所做不到的，羔羊的血做到了。我读到这里非常激动，就为我的儿子和儿媳祷告，祷告耶稣宝血遮盖他们的处境。我实在很兴奋，因为我知道在灵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儿子和他妻子已在国外生活了4年，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打电话回家。我祷告后几个星期，我儿子打电话来说他妻子怀孕了。我告诉他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最近一直在为他们祷告。所以6年药物治疗做不到的，耶稣的宝血做到了，我们举家欢庆。这么多年后他终于怀孕，让我们都欣喜若狂。又过了几个星期天，我儿子打电话说他怀孕足8周了，而8周前正是我祷告的那一天。哈利路亚，这个见证是不是好奇妙？不管你正相信神会为你做什么，我要鼓励你开口说出他的话语，向你的阿爸父祷告，宣告我们主耶稣宝血遮盖你的处境。有宝血表示已经有死亡，表明代价已经付清。今天你我作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可以在神坚不可摧的应许根基上立足，是因为已经有过死亡。神的羔羊在哥哥他牺牲，他的宝血已经涂在我们生命的门框上，所以没有任何灾祸、死亡、刑罚、伤害、危险和邪恶能够靠近我们的居所，因为我们主耶稣已经付清我们罪的全部赎价。我们今天享有多么美妙的确信和平安啊，都是因为耶稣完全又有功效的大功。不管你正相信神会为你做什么，在那方面开口说出他的话语。新旧对照，让我们来查验使徒保罗在恩典新约中是怎么说关于话语的大能。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章4到6节、8到10节。在这段经文中，你看到新旧约之间的对比和对照。基督是律法的总结，这里总结希腊原文意思是终结，一件事物终止的极限。换言之，基督是律法旧约的终结和总结。基督终结了以人的好行为换取公义的旧约，基督也标志着恩典新约的开始，在其中人因信称义。有没有看到保罗巧妙地将两者的差别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新约与旧约，信心与行为，所赐之义与靠行为称义，相信与做工，说与做 认出两约的区别对你而言是很重要，他们不能被掺杂。今天神照新约对待我们，有些人误以为因为我传讲新约就是对旧约有意见，真相是我绝对尊重神那神圣的律法，我也没说过旧约有问题，但我们所讨论的是关于约，今天我们在哪个约中，我们如何称义，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们是通过用行为遵行律法称义，还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称义的？答案一目了然，基督是律法的终结，今天我们是因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称义的。基督是律法的终结，今天我们称义是因信我们主耶稣基督。你看，新约都是关于正确的信念，而旧约都是关于正确的行为。新约都是关于说得好的能力，而旧约都是关于做得好的能力。我相信正确信念的大能，当一个人信得正确，他必将活得正确。当一个人相信他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称义，他的内心必将被翻转，活出正确的人生，显出他敬虔的灵。他不会只是表面上全守律法的字句。一个人可能因为害怕惩罚而在表面上遵行律法，但内心仍然充满盲目崇拜、贪婪和淫荡的思想。那可不是恩典革新，恩典革新是关于由内而外的翻转，是关于被恩典释放的心。一个被恩典翻转的人，不仅外在遵行神的律法，心中也充满了耶稣。他洋溢着慷慨，对配偶充满爱意，为好行为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热心。看到差别了吗？简直是天壤之别。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经说信心的话语离你很近，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罗马书十章八节。注意，是先在你的口中，然后才进入你的心里。当你说出信心的话语，你所说的最终会进入你的心里，而在你心里的必要引导你。律法的特征是做，信心的特征是说。所以如果生病，对自己说好话，宣告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你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通过话语释放信心，在新约中，你不是努力赚取你的公义以便得医治蒙祝福，这点很重要。摩西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罗马书十章五节。焦点是在行，那么新约中的公义呢？根据罗马书十章六节，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焦点是在说。所以说吧，张开你的口说出来，信心相信通过你话语得释放。律法的义要行，信心的义要说，罗马书十章五到六节钦定版。你和我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在创世之初，约面黑暗，神没有说哇这里真黑暗啊。如果神这么说，一切都会变得更黑暗。不，神说出他想看见的，他想看到光，所以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创世纪一章三到四节。神在说了之后看到好的。你想爱生命，想美福吗？没看见之前要先说出来。你想爱生命，想美福吗？没看见之前要先说出来。当神看见黑暗，他没说黑暗，他并没有说他看到的，不，他说他要看到的。当亚伯兰还没有孩子，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了亚伯拉罕，意为万国之父，参考创世纪十七章五节。当手枯干的人遇见我们的主耶稣，耶稣说话叫这人伸出手，然后这人就痊愈了，参考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到十三节。类似的场景，当我们的主遇见那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他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圣经记载告诉我们，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参考约翰福音五章五到九节。人用肉眼看到亚伯拉罕没有孩子，手枯干的人残疾，毕士大池边的人无望，但我们的主看见，却说了不同的话。我们所服侍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罗马书四章十七节。我喜欢钦定版 KGV 版本的翻译。 他说我们的话语叫死人活过来，使不存在的成为存在。他用他的话语叫死人活过来，使不存在的成为存在。说出你要看到的。新约中，神希望我们回到信和说，我不是在否定你此刻所面对的黑暗、荒芜、疾病或灾祸，我是让你凭信心说出你要看到的。当神看见黑暗，他没有说他所看到的，他说他要看到的。所以你需要自问的应该是，你要在你的生命中看到什么？你要在你的身体、婚姻、孩子、家庭、家族和工作场所看到什么？注意听，我不是在问你现在看见什么，我在问你要看到什么。不幸的是，仇敌一直以来都成功地欺骗了许多人，让他们常常对自己和周围人说苦毒和记恨的负面话。几年前，一位被主大大使用来实行医治神迹的牧师同我分享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事情。他注意到那些痊愈的人，如果将对他人的苦毒和愤怒留在心中，很容易再次患上同样的病。有一句箴言这么说，一颗平静和坦然的心灵是肉体的生命和健康，但是嫉妒、记恨和愤怒是骨中的溃烂。箴言14:30，扩展版圣经。对一个人心存苦毒，就好像自己喝致命毒药，却期望对方会死，太不值了。亲爱的读者，你在慢性自杀。我并不是说这人所带给你的不可以接受或不值一提，我并不是说这人所带给你的不公可以接受或不值一提。我所说的是，今天你可以选择生命，放下心中愤怒，释放那个人，最重要的是释放你自己，祝福那人，选择热爱生命，享受美福。但是屏幕师，你不明白，他不配得到我的宽恕。非常正确，宽恕就是给那些不配得到的人，这就是恩典。记得神的话语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彼得前书3:9。反而要有恩典之灵，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祝福他们释放自己，来热爱生命，享受美福。阿们。要有恩典之灵，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祝福他们释放自己，来热爱生命，享受美福。现实的悲哀是，仇敌成功地将死亡植入人类的语言，我们在日常对话中听到这些随意的表达，我死也要得到那条裙子，或是那芝士蛋糕，我想吃的要死。来吧，改变我们的用词，让他们充满生命，别为了什么事要死，我们要活。我喜欢犹太人的祝酒词，他们说为了生命。不要被黑暗和死亡占据，让我们一起欢庆我们主所带给我们的丰盛生命。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爱生命，享美福，开始控制你的口舌，禁止出恶言，开始用好消息充满你的口，讲你生命中所有那些我们主已经做了并将继续做的美好作为。当你改变你的话语，你就改变了你的人生。爱生命。